里边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但是他人在很遥远的地方。你在洛杉矶是吧？
哎，对，大师兄你好，大家好，在洛杉矶啊，
在主持抗日活动吗？
我看，我在抗时差的活动啊。
啊哈，你到那儿去干嘛？
这次是要筹备，哎，这你让我说的，可不是我自个儿植入性行销。
嗨，谁拦得住你啊？
哎，对对对，明年30周年的第二个大的特展哈，就是脑内乾坤呐、啊，
嗯，
脑子的脑科学哈，然后跟我们跟周遭环境认知的这些感觉的一个特展，很好，真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的。但是呢，在美国有一些一些机构，他们做这方面的研究，
嗯，
那还有一些机构，它可以侦测你的脑波，譬如说把一个有趣的猫耳朵戴在大春的头上，
嗯，
然后那个猫耳朵呢，它是机器，它可以侦测你的脑波。你如果很专心致志的看一本书的时候，你那两个耳朵就像猫一样抬起来，非常非常的 alert， 很专心的。如果你放松了以后，看到面前有美食或者是想睡觉放松，两个耳朵就垂下来了。
嗯，这是个玩具呢，还是一个科学实验？
它其实大成玩具跟科学仪器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
嗯嗯，
你可以把它发展成玩具，它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未来用脑波做控制的。现在其实就有很多脑波控制，对于这些四肢伤残的人啊，他们脑波是可以去控制床的角度啊、电视开关啊、接电话、啊、什么的。
嗯，
所以这是蛮好玩的一个新的发展的科技。
所以你在洛杉矶是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吧？开始
在洛杉矶。南加州跟北加州都有一些有趣的公司啊、机构什么的哈，他们做脑科学跟认知科学的研究，所以这次要去拜访好几个单位，
嗯，
看看怎么样把明年的特展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你在临行的时候千交代万交代，7月7号这天一定要谈一谈金星和木星，是吧
？Yeah， 刚刚又看到了，刚刚南加州这个地方天气很好啊，
嗯哼。
对，傍晚的时候看到两颗星星并排在那边，我们看过去地平线上左边的特别亮的是金星，右边的相对比较暗，其实也很亮，但是因为站在金星旁边哈，
嗯嗯，
你再怎么亮也亮不过金星，
这是木星，
就是木星了，
嗯，
金星木星排成几乎是平的排了，然后相靠得很近，你把手比出去大概是两只指头的宽度哈，
嗯，
那可惜的是这次没有一个一弯新月在底下凑成一个漂亮的嘴巴。
对，这个上一次你也说过，不过在美国看到的，也就是在加州看到的这个天象，跟在台湾的夜晚所看到的这个金星木星的天象是一致的吗？
那一致，一模一样，地球转得相当快
啊，
所以呢我们等到晚上的是美国是晚上嘛，等到美国这个晚上转到了台湾的晚上，
是
那两个位置移动并没有太远，所以呢，嗯，台湾看到的两个星星跟美国看的两个星几乎一模一样
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再过几个小时也可以看到了。
如果天气好的话，嗯，不要受到莲花台风的影响，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傍晚的时候
是好的。接下来，我相信你对这个题目也一直很有兴趣，那就是全美国最赚钱的博物馆。而且是讲的是博物馆的礼品店，这个我相信这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一定见贤而思齐焉。
啊，对对对，我需要见贤而超越啊，不足于来。
全美最赚钱的博物馆礼品店在哪儿呢？
就是 NASA 的太空总署了。
嗯哼，
这除了传统纪念品的之外，哈，什么太空船模型啊、太空衣啊、钥匙圈啊什么的啊，那实际上太空出任务会用到的东西，
嗯。
你看太空人盖的薄薄的被子，像锡箔纸一样的被子，
是。
然后太空人吃的冰淇淋，都是大家抢购的东西。
哦，你买了些什么？
你要去的话，大追兄，你会想买太空冰淇淋，尝尝太空食物吗？
我听说的不是太容易吃，是吧？太空没
有
管牙膏，在家里挤一挤就行了。
我们老是想着两个牙膏，但是我们过去很多次节目里头也讲了，NASA 现在，很专心的一个部门就是要发展太空食物
啊，
就他希望我不知道您觉得这是对还是不对哈，他把很多精力发挥在 发展太空的十一住行娱乐上面啊，
嗯，
让人出去到太空呢，尽量能够感觉到跟地球不要差太远。
是，
所以食物是很重要的。你说以前吃牙膏呢，是以前我们一个僵化的概念啊，
嗯，
印象。但现在可以真的让你在太空吃到很多跟地面上相似的东西。
是，好像还有包括一些游戏的电影啊什么的，这你可以介绍多一点吗？
对对，它也是有电玩的，太空电玩、游戏电玩哈。然后你很多游乐设施跟愤怒鸟有关的，
嗯，
那不是说打这个就是打那个的哈，
嗯，
你说它都是让你在太空轻轻松松的玩这个玩那个，但有一些太空电玩游戏是发展给地面的人玩的，太空人不会有时间去玩这么多游戏了。
嗯，是，
呀，太空人一旦闲下来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地面做，跟家人能够做连线。
这个 NASA 它到底有多少可以赚钱的？它到底股票有没有上市啊？
没有没有，公务机关它没有，有股票，但是它
很能赚钱嘛哈。
你看，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其实很热卖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组装式的太空火箭呐、啊。
哎，
小火箭拿回去，有些火箭稍微高一点啊，大概跟你半个人差不多，能到半个人那么高啊。
是，
然后里面还真的有火药。你装好了以后，
嗯，
就带到 NASA 太空中心去。周末的时候，他的 NASA 工作的工程师或者是老科学家哈，
嗯，
周末当义工，帮你免费发射火箭。
我在他那儿买了火箭，他在帮我发射掉了，他还免费，明明就是我花钱了。
但是对太空人、对小孩来讲，那是多大成就感？你想，我说我的火箭拿去给 NASA 的工程师帮我发射，给 NASA 发射，那是多伟大的事情啊！那个火箭当然射高里，不过就大概有几十米、100米左右的高度哈、
啊。
然后打开降落伞，摇摇晃晃掉下来，小孩就好高兴，冲去把自己火箭捡回家，
嗯，
再重新装炸药去了。这样。
听说还卖太空衣，这个、可以穿吗？
它是太空，主要是太空被
啊。
太空衣是不得了的厚啊，里面还有水啊，是可以保温的。
是。
主要是它出任务的时候，你在太空里面温度也是维持恒定的。
嗯，
那你觉得你要盖被子吗？它就是盖个薄薄的被子啊，有点安全感就是了啊。
嗯，
就它这个薄薄的被子可以在那卖，大家拿回去做一个感觉，说你跟太空人出任务一样盖这样的被子。
是，美国航太总署对于旗下还现在有一些新的发展，包括测试机械人，嗯，来用作太空的生产任务。
对，其实这一次系列里面有好几个跟NASA 有关的啊，那希望因为 NASA 他们在前一阵子的一个机器人比赛里面，他们的机器人呢得到了第五名
啊，
得到第五名，就是有四只的，有两只手两只脚的四只机器人啊。
是
NASA 希望说发展机器人并不是为了要踢足球投篮球啊，
嗯，
而是发展的机器人呢在太空能够帮助太空人的忙啊，及时组装零件生产零件，
嗯哼，
你什么地方需要有零件了，这个太空人就能够帮你，无论在室内或者在室外，装了零件以后帮你去修复太空舱。
我们在这个 Star Wars 系列里面看到的啊 ，R2D2、C3PO，、那不都是有四肢的，只不过有点怪就是了，是吧？那现在就是照人的形状来制造这种机械人，它是符合于。或者是最有利于在太空执行任务吗？
对，因为它不会怕那种太空的强烈辐射啊。
嗯，
它也不需要你去保温，也不需要你去给它食物氧气，对不对？
嗯，但是为什么要四只机械人呢？就是它可能最好用，或者是最方便，也许是恐龙造型的，或者是我这是随便乱讲的，就为什么是
嗯。最方便的，只要有效的应该是三只手吧，啊，
嗯哼，你是公车坐多了，
因为人，对人基本上就按照，哎，怎么讲，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人就按照他的形象造机器人，
嗯哼，
所以呢，因为你有两只手两只脚，最符合我们自己运动的方式啊，当然我想在设计的过程中你可以做不同的伸出来的接触，
嗯，
去联系到太空船上特定点，但是我倒觉得哈、啊，用太空上的机器人来做零件
啊，
这看起来好像还是比较普通一般的概念呢、啊。
是，
前两天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搭高铁碰到了清华大学的江安市江院士， 他很年轻，但他做果蝇的研究是世界独步的。
是，
我们就聊到了一个脑子的问题啊，大锤兄，原来我们在规划、在策划明年那个脑科学大展的时候，我学到一个新的知识
哦，
生物原始生命的脑，不是为了思考用的，它只是为了控制身体的运动用的，
是，
它只是为了收集周遭环境的资讯，然后做出最有力能够生存的回应而已，
嗯哼，
原始的脑子只是在运动跟反应哈、啊，人类自己呢，就是因为想太多，把脑子给想得这么复杂，
是，
那所以江院士跟我讨论到一个问题是，这个意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说的哪一个意？
意识
啊，意识，
意识，对，就是我们的意识，
嗯哼，
我们。你要意识到自己存在，意识到别人存在，这个意识，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存在，
是
这个意识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个意识开始能够被放进机器人的脑子里去，
嗯哼，
那这就是有意思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也机器人会有他的自觉，是不是？
他
的存在自觉，
对对，然后他可以做判断，他知道那是他自己，
嗯哼，
他可以做判断，我就不知道。像这样有意识的机器人出现了以后，未来在太空发展上可以帮我们的忙呢，还是回过头来就变成了人类开始灭亡的起点了？
对了，因为很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面前所看到的 NASA 对旗下这个喷射推进实验室，简称 JPL 所做的这个大赛，好像机器人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规格。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作用跟功能，是吧？
那其实它可以有两腿站立，然后两个手呢去抓把手，拿工具转动阀门，然后修复破损的地方，还有组装需要用的生产的机械零件。
所以这还不涉及到自我意识的成长啊？
这还没有，这只是机械化的反应跟程式化的那个内容就是了。
不过你跟江院士所提的这个谈到的这个自我意识的发现跟甚至将来是发明和植入，那他有想法吗？或者说有前景吗？
倒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一个问题是意识在什么阶段开始的，这一点科学家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为我们脑子其实可以分成几个主要的部分嘛，从最简单的脑干开始啊，然后你看有小脑啊，然后你开始有边缘系统啊，到最后出现大脑的皮质啊，有皮质出现以后，那是人类开始有情绪、有思考、有表达的那个能力了啊。但是最前面、最前端的像脑干，那其实只是管你的运动，然后管你的最基本的反应就是了。那中间到底是哪个阶段出现了人类，就是怎么样生命最重要的自我意识，还是不知道。
如果从个别人的发展来看，也就是说。每个人或者是受实验的控制的人来去想办法回忆，或者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开始接触各种测验，来察觉，由周边的人来察觉他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我意识，这个说不定是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不是看动物性人性，而看个别生命的发展性。
对，但是那即使说你研究出具体结果来，那也是针对一个人，没有办法通案变成整体人类的意识发展哈。不过大锤兄，我们以前也经过催眠呢，不是说催眠很有意思吗？有人就设法去催眠我，让我回到所谓的前世去看以前的前世啊，他就会告诉你慢慢想，越往前想到你小时候的事情啊。大锤兄，我还往前回不去，你想到小时候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记得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一两岁发生的事吗？
最早应该接近三岁的时候还记得一下。
哎呦，天纵英明，你真的奇才啊！
你别讲了，那司马中原他生下来的事他就记得的，他才厉害了，不敢跟他比啊。
好，我往下发展。
不，但是你的前世呢？
前世怎么样？
据说在大陆有一个村，全村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前世是怎么回事。
那个村是叫什么村？
你要去上脸书查一下。来，网络上这些狗屁倒灶的知识太多了，现在啊，真不知道可信不可信。我们来看看 微软和 NASA 来合作，有一个叫做 HoloLens， 这是一个镜头吗？为什么叫 Lens？ HoloLens 实镜的一个镜头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Yeah， 倒不是，它是 HoloLens， Hologram 是那种怎么讲？ Hologram 是立体成像的意思啊。
啊哈，
那 HoloLens 呢？是你戴上一个头盔式的这种眼镜啊，
是
它就可以把影像投在你的前方，虚拟实境。
嗯哼。
也就是这种设备，平常我知道像 HTC 啊什么，他们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哈、啊。
嗯哼，
是可以用虚拟实境的方法，让你感觉到前面有好像真的东西出现。
嗯哼，
那其实我们以前讲雷射的立体投射成像，就叫 hologram。
是。
那一般来讲，这个最应用最普遍的是在游戏上面。
嗯哼。
可是大真兄，你想，如果今天我们在太空。那如果我们在太空不用机器人了，我们自己要去修复什么设备的话，
哎，
地面上的人把那个设备修复的立体影像传到你的眼前，
嗯，
给你做现场教学，那你这样在太空做事情的效率就好很多。
哎，我的手还能操纵某些东西来遥控，你说在太空中的某些事物吗？
对，它其实不见得是说用手去遥控
啊，
而是说当你戴上眼镜了以后呢，地面上的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你的眼镜看到你想要操作或者修复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地面人可以把这个东西操作修复的过程直接传到你眼睛前面，产生一个虚拟实境
啊，
直接引导你去做修复做操作。
是。
那现在 NASA 已经在六月底把第一批这个 HoloLens， 也就是雷射立体成像的这种眼镜呢
啊
带到太空站上去了，
好，送到国际太空站了。
对，然后地面人还可以经由我们最熟悉的 Skype 啊，
嗯，
用 Skype 去看到太空人看到的东西
啊哈，
然后给他 real time 及时的指示，让他进行下个动作
啊，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跟太空站上的人可以联袂来，至少是修复太空站上需要修复的东西是吧？
对对，尤其执行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地面上人跟太空上的人同步，等于用同一双眼睛看事情哈，
嗯、
那就很简单了。然后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能够做的就像太空人的受训，
嗯，
那你不是因为通讯，你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听了以后不见得完全记得，你就直接用全景的影像 ，hologram 就是全景的影像哈，把它放到你眼睛前面去，直接做教学。所以这个 hologram 研发出来的 hololens， 未来会变成太空人。做尖端发展的时候很重要的培训机器。
哎，我们两个这样讲话隔着半球，不过都是在地球上，都还会有秒差或时差，都会有个几秒钟或者是零点几秒，那太空人跟地面上他们也会有这样吗？
对，大概零点五秒左右。
零点
五秒其实蛮明显的，零点五秒会我们会感觉出来它的差别，零点五秒左右哈。
嗯，
这样的上下上链下链会造成的时间差，不过还好啦，还是可以接受。因为你看，你很多时候在做 SNG 的时候，那个现场的记者总是要等两秒钟才听得到主播告诉他什么事嘛。
对，
那就是因为上下卫星所造成的时间差。
嗯哼，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七月七号，这个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现在在 LA， 在洛杉矶，隔着半个地球跟我们连线。接下来这个话题 ，NASA 还是美国航太总署将要测试无人飞机，准备飞上火星。我现在对于这火星的知识都有点乱了啊。今天派辆车，明天派辆车，后天那车发不动了，就后天那哎，过两天那车又动了，接着又派飞机上去了，还要有人去又不回不来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呀，大锤兄，今天关于 NASA 跟火星的事儿好多哈、啊，
嗯，
今天讲这个测试无人机，待会儿有另外一个新闻是移民火星到底要怎么样生存，那看得有一点点让人担心了。
对。
不过也还好，我们先讲这个测试无人机，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 idea。 你想说，我们过去看到美国 NASA 的太火星探测任务啊，都是一个太空舱飞过去以后，那接近了火星大气层的高空以后，
是
就把它的一个舱盖给抛掉了，
里
面的东西落露出来以后啊，开始往下掉，一会儿发出了这个射出了降落伞啊，一会儿又打出了脚啊，什么落下去哈、啊
哎。
但那个舱盖里面呢，现在是希望在里面装一个无人机。
飞机，
无人飞机，
多大
的
飞机？
那个飞机重量，大尊兄您相信吗？不到一磅。
哦，就是一个遥控飞机，
哎，
一个玩具飞机，
一个滑翔机，一个
滑翔
机、啊，对，不到一磅。那一、我们讲一磅是多少？一公斤呢、啊？我们熟悉的一公斤是2.2磅，
是，
所以一磅不到半公斤呢、啊。但是它的翅膀张开的有24寸，24寸呢？一寸是2.54公分啊，那大概就是60公分，
2尺，
对，翅膀张开了60公分，
嗯哼，
也就是说，当你太空火星太空任务飞到那边去了以后，那它本身有一个隔热壳穿过大气层，刚开始高速穿过的时候，
哎，
火星大气是相当稀薄，但是在高速穿越的时候还是会产生大量能量的，
会摩擦，
那对隔热壳就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及设备哈。但等到快接近地面的时候，隔热壳会弹开的，里面的仪器才会裸露出来，准备降落了嘛。
是。
那个隔热壳里面呢，现在就希望把它这个压舱物啊，也就是它一定要带点重量的，那重量就不用装石头了，就装了一个无人机在里面。
啊哈。
那它飞大概飞10分钟，
慢慢滑行。
对，慢慢滑行。然后滑行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到半公斤的太空的无人机上面也带了相机，可以把高解析度的地图影像传回来。它大概从2000尺，在最后在2000英尺，2000英尺其实也不过600多公尺的高空啊，出现了以后呢，边滑边拍，慢慢滑翔降落到火星表面。
哦，
那总航程也不过30多公里。
这个30公里之内就可以传回来的影像就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哪些地方适合日后登陆，是吧？
对对对，其实它的火星任务已经拍摄很多地方了，但只是火星任务多半绕轨的，在轨道里面绕行的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所以现在派个小的滑翔机去，用比较贴近地面的几百公尺地面，这样仔细拍摄地面的状况啊，也算作反正不用白不用嘛，你装个东西在那边拍摄一东西回来，可以用最接近的距离研究火星表面上的细节。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压舱就是货柜的话，货柜轮的话就用水来压舱，
对
吧？可是这个太空船它是要用小飞机来压舱，这个很有趣啊。
对，因为你希望它那整个三角锥形的舱哈、对着火星下去的时候是隔热罩在前面的。你那个热量才能被隔热罩挡住嘛，所以隔热罩是有一定重量，它才会在往下落的时候它要保持在前方的、所以它要有压舱物。
是。另外，
他们后来就把压舱物把这个隔热罩弹掉的时候，那科学家就想了，既然你弹掉，你不要是一个废物的压舱物啊，要顺便做一点其他的观察吧。
是。你刚才提到了移民火星好像有根本上的一个生存问题，那
对对，
可以整个把它说明一下，解释一下。
对对，其实 NASA 现在还是不放弃啊。2020年代，也就从2020年开始，真的打算要把人送到火星去了。
送上去的意思，应该就是不会让他再有可能回来。这我们一直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回不来。
我相信啊，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你如果去了不回来的话，那大概我相信有人一定会想去。有人的不太喜欢台湾这种，不是台湾，我说的政治斗士，
不太喜欢地球，
不太喜欢地球啊，对对，大家太纷杂了。去那边能够好好待在那边做火星人的始祖也不错嘛，总有人去应征的啊。但是我会觉得 NASA 从人性的角度，他必须要能够保证人去了那边，如果他想回来，那是他的人权，火星人权，他还是可以回来的哈。
是，
但不管怎么样，美国现在国防部的研究，这是为什么我说有点担心哈。国防部研究怎么样改造一个行星的大气层。改造这大气层，让地球人类这种生物是可以在那种大气层里生存的。
是，
那这种改造的方式呢，它其实是做生物基因改良
啊。哈，
做生物基因改良呢，希望你产生的这种生物能够把火星大气层里面人类不喜欢的气体把它抽离掉。
嗯哼，
比如说不占95%的二氧化碳。
嗯哼，
然后呢，把其他人类喜欢的气体放回去，像什么？像我们地球空气熟悉的氮气跟氧气。
嗯哼，
所以实际上呢，它是把二氧化碳、甲烷这些气体拿掉以后，加氮气跟氧气，希望局部的或者未来全面的，
嗯，
把火星的大气层改变成为地球人类可以适应的环境。
当前地球上多数合成生物这个技术，好像也发现了一些生物可以改造这个空气，是吧？
对，我们目前大家所熟悉的用来改变我们身体体内环境，
嗯，
跟我们食用的食物哈，
嗯，
是像什么像大肠杆菌跟酵母菌这些东西的。这些合成的细菌，不，这些细菌本身它就具有改变这个所处环境的能力嘛。
啊，好。
但是，那现在美国国防部发展这个技术，它其实发展出比这个要多得多的这些可能性
啊。
要对任何类型的生物体能进行基因改良，然后你针对你当地环境的需求，把你手边的生物做基因改良以后，让它能够帮助你做环境的改良。
比如说理论上就是透过生物改良方式把这个火星大气层里的某些气体给抽掉，就你刚才讲的二氧化碳就抽掉。那我看美国国防部这样干，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好，没什么好的。他恐怕是要去 ISIS 抽掉一些氧气吧。
对啊，大真兄啊，
嗯，
不过话说回来，以前的地球的大气也就是这样改良过来的。
就是那是生物的自然环境，是吧？慢慢造成的。
46亿年以前出生的时候，地球的原始大气其实不是今天这样，而是像木星、土星那样子，充满了氢气、甲烷跟阿莫尼亚，
是，
还有一些水蒸气。
我们人类有机会或者是有耐心等46亿年吗？
不，他这要做的话，就比那个快多。就像我们第六次物种灭绝，人类要想做什么事情，那比大自然的环境演化来的快多了。
嗯哼，
但是过去就是因为蓝绿藻的出现，蓝绿藻其实不是藻，它是原核生物，它应该叫蓝绿菌才对哈。
嗯，
那蓝绿菌，那像是蓝绿菌的出现呢，在30-40亿年以前大量出现，产生了经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才把整个地球环境变成了氧气居多的，就是有富氧的环境哈。
是。
那所以科学家只是希望把这个过程或许缩短在很短时间内，让火星的大气层也产生相似的改变吧。
嗯哼，好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7月7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他人在洛杉矶。洛杉矶现在几点钟？
晚上12:50了。
哎呦，差不多也该困了哈。然后赶快，我们还有一小段，这个夏威夷巨型望远镜恢复动工，但是当地好像有原住民的这个示威，可以谈一谈这个冲突吗？
对，这种事情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陌生啊。台湾的，我们在夏威夷大岛上面北边的那个死火山呢，莫纳凯亚上面摆了很多世界级的望远镜，因为那边观测条件真的很好。甚至包含了中研院天文所跟哈佛大学合作的 SMA 次毫米天线阵。
嗯，
但是因为那个山是当地居民的原住民的圣山
啊，
圣山，所以呢，原来是说服了，花了很大精力说服他们把天文台往上摆。到后来呢，当地的居民不太愿意再有新天文台上去。
嗯，
所以就希望说，你如果要有一个上去，你要把一个拿下来
啊，这总量管制。
对对，总量管制。可是你知道，有一回他们觉得受骗上当了
啊？
为什么？因为 SMA 啊，就是中研院跟哈佛合作的这一个天线阵
啊，
跟他们讲的是一个天文一个观测站，一个天文台要上去，他们上去一看嘛，是8个。
嗯，
然后天文学家说，这个8个，6个是哈佛，2个台湾的扣在一起啊，8个天线合在一起叫一个天线阵。
嗯，
那这个实在不爽。那现在呢，美国下一个阶段，最大规模的地面光学红外望远镜啊，
是，
也就是我们以前讲 TMT， DMT 听起来好像是很壮观，其实就是 30 meter telescope
30
望远镜。
嗯哼，
对，那这个是不得了的钱。日本当年的四米啊，对不起，日本当年八米的望远镜叫做卯望远镜啊，就是苏巴鲁卯望远镜啊，花了4亿美元，是一个完整单一镜面的八米望远镜，就不得了了。
是，
今天这30米望远镜准备要花14亿美元。
嗯哼，
但是呢，现在当地居民就抗议了，不希望他们再往上头摆。
嗯哼，
所以两个多月的停工协商，并没有达成共识呢。可是他们现在觉得要盖就盖吧，也就不太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
哦，就是硬盖了是吧？
对，他说抗争会持续下去。
嗯，
可是呢，他们觉得这个兴建计划是合法合理的，所以现在兴建的委员会，他也是委托民间企业来兴建了
啊。
那所以民间的一个非盈利组织，他就宣布了在6月下旬恢复动工了。
那难道地方上的这些个原住民不会有进一步的更激烈一点的抗争活动吗？
他们曾经有堵塞这些道路啊，不准你往山上去。
嗯，
我们以前去那个观测的时候呢，居住的地方大概在3000米的位置，
是
居住区叫哈利普哈库，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往上走，开车往上去到4200米的峰顶，就是一条道路上去，两边都是悬崖。
嗯，
那所以当地居民希望是，当地曾经把它堵住，希望施工队不要往上走。
是，
那这个时候当然也牵涉到公权力的介入了，所以这就说不清楚了。讲这个新闻的目的就是说，反正到处都有这种事儿。
不只是这样，这个30米的直径的望远镜，这很壮观呐、啊。而且它磨这个镜片是不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技术，不然的话它万一出一点点瑕疵，这就前功尽弃。
没有，大真兄，这还是个组合式的
啊、哦，也是组合式的。
对对对，现在最大的单一面积就是刚刚讲的日本那个苏巴鲁
啊，八米的
老秀望，这八米望远镜到了美国的10米 Keck One Keck Two 都是组合式的，小一小片一小片六角形蜂巢式，也是个仿生科技
哦，
学着蜂巢做六角形的，然后拼起来，
是，
然后10米望远镜是36片，每一个蜂巢那个六角形呢是1.8米直径，
嗯，
拼起来等于等效是一个10米的，
是，
那30米也是这样搞，就是它是要花不少钱，但是还好，可是你就说到底说这个科学研究跟的文化本身的本土文化的这个冲突哈，
嗯，
怎么样寻求一个平衡点，一直是我想各个先进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吧，
是。另外还有一个跟先进国家的大生意有关，你过生日想要看流星雨吗？这有那么回事吗？就是你
有点可恶啊！
啊，
我不知道，我可恶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日本人搞的新创公司啊，
对，
你如果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给你下流星雨，
这个有点吓人呢、啊。你他怎么操作呢？
他就是有小卫星、微卫星啊，这很小很小的 microsat 微卫星啊，
啊，
它可以在确切的时间跟地点上空啊，射出一些化学金属物质，
嗯，
然后在空中跟大气摩擦产生了亮丽的流星雨秀。
这个跟我都马上想起八仙乐园的灾难了
啊！我觉得这恐怕也只有富二代才玩这种游戏啊。
因为这个第一个它一定会破坏环境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当然他现在保密不跟你说他射出来这种小小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是高速划过大气层，然后呢基本在大气层里烧掉。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其实影响的是大家共有的一个夜空啊。
是，
对，
所以日本人这个做法现在法新社已经报道了，那科学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会觉得他是说未来他的客户可能有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有科学团队，有企业巨子跟想找欢乐的人士哈、啊。
嗯，
然后说这还有科学意义，我真的想不懂这有什么科学意义、啊、
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没有意义，我真的很不希望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夜空里发生。
嗯哼，另外还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这个 SpaceX 补给火箭升空了，可是升空之后不到3分钟爆炸了，怎么回事？
对，大春兄，就在前2个礼拜，6月28号，美国的火箭升空爆炸，
是
7月3号，俄国的火箭升空成功。
嗯哼，
两个都是前往国际太空站做运补的啊。
嗯哼。
那美国的这是 SpaceX， 我们讲了好多遍，他们其实原先做的都还蛮成功的。那这次呢，他的火箭啊，猎鹰9号，
哎，
装了4吨的食物燃料、科学装备。
嗯、
我们不是讲飞龙号吗？
嗯哼，
飞龙号就是被他这个火箭送上去的，要到国际太空站，
是，
然后再把其他的垃圾啊、硬体啊什么带回地球的。
哎，
可是升空到了27英里的时候，两分多钟就爆炸了。
是，
呀，所以他这个过去10个月以来哈，猎鹰系列的有3架要把补给品送到国际太空站的火箭发射失败了。
嗯，
但是还好，因为他的太空站上的物资还能够再撑上4个月，3个人。
美国人这丢脸很严重啊。
对，但是俄国人呢？
嗯，
在7月3号，俄国人从中亚贝克诺德火箭基地发射的无人太空船顺利发射升空了。
是，
但俄国人前几次也出了一些毛病，那这次把3吨的食物跟科学装备送上去，所以大飞兄他这次真的是很辛苦了。
哎，
说美国人也发射，日本人也发射，俄国人也发射。
哎呀，我们的时间到了，我就是台湾没发射。期待听到孩子们。